时间22:33，您现在所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夜色温柔，我是柴静，问候收音前每一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今夜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了《有人间事》、《红尘有我》以及《深夜私语》。今夜周六深夜私语的主题是欠缺。想起我的大学时代，尽管我一再说对那段岁月疏无留恋，但仍有一些清新的东西保留在那个蒙昧迷茫的时代中，那是我充满渴望。后来对人生了解越深，越将愿望投入平时生活，也许对青年人来说是精神上的萎缩，但一切生活哲学我都不信任，我只相信自己的体验和感觉。现在我终于保持着个人主义者不温不火的生活，应该说我是愉快的，而且是一种较可稳定的、有防御的愉快，并且不过分，还有着隐隐的生殖负担。但是我仍然难以避免在很短的一刹那对自己的怀疑，我怀疑自己是否像自己所说那样忠实于这种私人生活。有一天真正离开了可以存身、可以保护我的矜持的环境，我会做出什么样的让步？顾城有一句诗，好像是说：“树枝隐没在黑夜之中，花丛就像浮动在深深的暗夜之上。”我就像是那个被黑夜挡住视线的人，只注视着被诗化的那一部分生活，忽略了自己心底隐隐的欲望。它如同蛰伏的野兽，必须得到满足，必须去往属于他的时间和空间里。一个主持人只谈论自己是可耻的，然而个人对世界的观察毕竟十分有限，倒是这一点私人的体验虽然微不足道，到底是诚恳和唯一的。它代表着一个人在这个浮沉摆荡的人世中一点质疑和迷惘，这一点或许是共同的吧。
天长什么叫地久，此生功不功，
千山以外沧海自由，何处是以后，
需不需要承诺，最难彻底承诺，换取安全的感受，
眼中看见你
去求来一段谁有一定，
曾为此为你我在孤单里，只怕只剩不起，
想忘记过去却不知将来，还是要想为你，借口难轻易回头，什么叫天长，什么叫地久，此生够不够，
千山以外沧海自由，何处是以后，
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世中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人间世，
今天在年始的最初跟您共同分享的是龙宁所推荐来的文章。他在复信中说，虽然是第二次读到这篇文章，但忍不住再一次泪水满面。我不知道他们的女儿要克制多大的悲痛来描述这一段久远却真实的故事，我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段生死爱情带给我们的震撼，所以将它推荐给你，告诉世人这世界上真情是生命中不朽的东西，静静流淌着，如远方的音乐。嫁给爸爸的时候，爸爸还只有19岁。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是我父母唯一的合影。照片上，妈妈如花一样的微笑着。这时，本不漂亮的她，也焕发出一种光彩。父亲穿着军装，带着一种快乐而忧郁的表情。尽管我无法理解，但这表情却总令我感动。妈妈患的是遗传性心脏病，在她家每代都有人吃着饭睡着觉走着路时毫无先兆地猝然死去，所以她嫁得这么早。但她从没有告诉过父亲，因为无论如何父亲也会娶她的。她不想让她担心，只想让她快乐。父亲也就装着不知道，甚至在结婚的事上还和妈妈小小的争执了一下，说现在结婚还太早，让妈妈觉得她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虽然妈妈可能只剩下几年的生命，但他们过得很幸福。父亲当时在武装部城外一个废置的仓库上班，班上只有3个人，所以每星期每人只能回家2天，但父亲却要与妈妈用这2天时间尽量共享他们一生的快乐。我不知道每次他们是怎样别离的，我想的场面一定令人肝肠寸断。父亲要装作毫不知情的泰然，妈妈却一定是久久凝视他的背影，害怕这就是最后的永诀。就在那一年，妈妈冒险要了我，可能希望我成为他身后对父亲的慰藉。父亲很少给妈妈买头巾、零食这些小玩意儿，他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每年寒暑，我都被寄放在奶奶家，他坚持与妈妈按照他们相识时的愿望每年出行2次。父亲长得高瘦，每到江山如画处，他就用他单薄的双肩拥着他的妻子积木高山流水。我总难以想象，父亲明明知道无论何时何地车舟旅行时过到一个风景奇绝处，他的妻子随时可能猝然死去，那时举目无亲，千里归葬，他又怎么还能那样的言笑从容？那又该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压力？那时候父�亲的工资才只有36.7块，他的生活很清苦，他也许祈祷过出现奇迹，但最后的一天还是来临。那是他们婚后的第6年，父亲正在仓库值班，用炉子热午饭，白水煮萝卜，菜里还没有放盐。这时传达室的同事走出门，远远地喊：“小鲁， 你妻子单位的电话。然后他看到父亲猛地一下跳起来，把他也吓了一跳，却见父亲脸刷的白了一下，朝前面奔了两步，像要抢过一条生命之线，拉住一只要抽去的手，却忽然自己颓然倒地，再也没有站起。那个同事说，父亲迈出的一共不到十步。妈妈哭着赶来的时候，父亲年轻的脸上分明写着他当时所有的担心、恐惧和绝望。他双眼还不甘心地睁着，炉子上的文灰已经冷了，屋里只有一张帆布床。妈妈流着泪合上他的双眼，右手那清汤寡水菜上面的油心一共只有11笔。妈妈说，路我父母已逝。然后医生告诉妈妈，亡者死于心脏衰竭。多年以后，妈妈给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流泪，那时她的生命已经走进尽头。我握着她的手，沉浸在对父亲的缅怀中，甚至忘了哭泣。生命中原本就有不朽的东西，静静地流淌着，犹如远方的音乐。
是泪和泪在风中。
相随，依稀记得来时的路，是泪和泪在风中纠缠的夜，是思念就让风吹，也吹不断，吹不散，吹不心声，是不变的原因，让风吹，吹痛我痴啊痴的伤，痴啊痴的伤。
听到的这首歌是郑智化的《让风吹》。继续在云池中跟您分享的是湘潭的小罗推荐来的文章《张晓峰的爱恨》。他在父亲中说，这样的文章应该早就有人推荐过吧，但是没有听见，所以同朋友谈起这篇文章后，还是把它抄给你，唯恐被遗落。
怎么
小说课上正讲着小说，我停下来发问，爱的反面是什么？恨，大约因为对答案很有把握，他们回答很快而且大声，神情明朗愉悦。此刻如果教室外面走进一个不懂中国话的老外，随他猜一百次也猜不出他们唱歌般快乐的声音竟在说一个恨字。我环顾教室，心里浩叹，只因为年轻了。我放下书，说：“这样说吧，比如说你现在正谈恋爱，然后呢，就分手了。过了50年，你70岁了。有一天黄昏散步，冤家路窄，你们又碰到一起了。这时候，对方定定地看着你说。”某某某，我恨你。如果情节是这样的，那么你应该庆幸居然被别人痛恨了半个世纪。恨也是一种很容易疲倦的情感，要有人恨你50年也不简单。怕就怕当时你走过去说，某某某，你还记得我吗？对方愣愣地呆望着你说，啊，有点面熟，您贵姓？全班学生都笑起来，大概想象中那场面太滑稽太尴尬吧。所以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校霸的学生，您听得见结论吗？只因为太年轻，爱和恨是那么容易能够说得清楚的一个字。
无知无意之间，你扬起的灰尘。 是不会有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爱情就是在小城卷头开始的。其中一个人不应该有的忧虑，是不会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想怎样的答案你都不会满意，别人的故事也许不必为他哭泣，当爱和你交集对你就都被放弃，有什么比真爱更需要到的勇气。从小镇的那一段吹进来的，其中一个人不应该有的忧虑，是不会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小镇医生的爱情》，它的演唱者是潘越云，时间是23:23。今晚的人间事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仍然希望你能够推荐好文章给我，把它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文字跟音乐当中那种饱满的张力，就像是弓弦被拉满引而未发的那一刹那，像是暴风雨将至之前突然的寂静， 像是那种悲痛至极的时候流下眼泪之前的心情。在这种感受中，你必须放弃自己，你不得不被感受或者被引发，在来不及判断的时候已经被打动。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沙中见天堂，红尘你我，请为我聆听。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离你却越来越遥远，而你的名字总陪伴着我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你知道吗？只有你的来信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凭据。心中的你依然那么的年轻。
小姐你好，我是英子。你记得我曾给你写过一封信吗？其实我想起来都好笑，傻兮兮的像个大一的小女生。其实那时我已经读研了，现在的我也早已回归了心灵的平静，以一颗更敏锐更祥和的心去感受生命的美好。这也是我听了您活着的理由后禁不住心动握笔，想告诉你我的体验的动力之一吧。大二的时候，我曾问过几乎每个朋友，你为什么要活下去？一个朋友不经意地笑着对我说，看你问的，我不活还能让我去死啊。他的话让我停止了追问。我想到宇宙洪荒之时，原始人与自然搏斗，我相信这种生存的欲望就像我们的黑发黑眼一样，一代代的遗传下来，埋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所以小到个体，当它遭遇危险时会爆发出超常的能力，大到群体，总会有个体牺牲自己以维护种族的延续。生存的欲望也许就是我们活着的理由。你在昨晚节目之时谈到小说《活着》的结尾，一群劫后余生的人围坐吃饭，不禁让我想起今年过年家里的年夜饭。几个亲戚都是下岗职工，平时做点小生意，炒炒股，也有的去踩三轮车。吃饭的时候，一个表哥举杯说：“祝大家今年万事如意，今年肯定会好，至少要比去年好。”望着他有些沧桑的面容，想起一首歌：你有个家，妻如玉，女儿如花，你是个男人，就注定要去支撑他。也许一份责任，一份挚爱，还有今年肯定比去年好的希望，就是我们活着的理由。而于我，活着的理由有很大一部分是生活的美好。张爱玲说，生命的乐趣在于不相干的事。我想我活着的理由也有许多在于不相干的事情。明媚的阳光雨丝与我是活着的理由，春花与冬雪，鸟鸣与虫唱与我是活着的理由，品一杯淡茶，读一本好书与我是活着的理由，铺开一张信纸，向朋友诉说生命中的琐事，在贴上邮票时 想起当年母亲去世而忍不住微笑，与我是活着的理由。昨晚一个人跑去看电影，影片中小动物的灵性描摹的淋漓尽致，回来又看电视，是冬奥会花样滑冰精彩回放，中国的陈露在民族乐曲的乐声中翩翩起舞，她单腿滑行，双臂后展且微微颤动，仿佛鸟翼在春风中的颤动。昨晚那美好的时刻，与我也是活着的理由。昨夜听你诉说情人节里一只玫瑰的故事，心被深深的感动。一个陌生人的关爱，又何尝不是活着的理由？而每周两次，听你温柔的声音，与我也是活着的理由。祝春恩，英子，1998年2月22日。
不会那么深，纵然心已冷，也罢。
近你好，你也用心地听你和人聊着关于活着的理由的话题，心中最柔软的部位似乎被你的声音揉捏着，而泪水也随着那个诉说对母亲的歉意和爱的带泪的声音而轻轻滑落。此生似乎最容易使我落泪的便是母亲，母亲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牵挂，而与母亲的感情维系便是温暖我心神的源泉。母亲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贤淑、容忍、平和、勤劳。很小的时候她没了父亲，念的书不多，十来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后来又因为不好的家庭背景埋葬了她的爱情，最后经人撮合她嫁给了父亲，有了我。她曾对我说，有了我她半喜半忧，忧的是女儿不知道是否和自己一样命苦，喜的是她可以让许多她实现不了的梦实现在女儿身上，不是按她曾经出现过的模样，而是按母亲意愿中的样子。因此她坚持让我读书，不让我受苦，让我受尽呵护疼爱。她说她一定让我今生幸福跟她不一样。她还说，将来如果我爱上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纵使祈求无比，只要他也爱我，让我觉得安定安全，我就可以嫁给他。母亲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反对，而其他的人更无权反对。因为母亲，我感到自己活着，从某方面来讲，不仅仅为了我自己，更因为母亲。也因为她，我对幸福两个字有一种惧怕的感觉，似乎它太遥远太模糊，或许太过在意的东西会变得神秘坚固起来。不知此生的我离母亲的梦想有多远，也不知道此生的我能否给母亲凄凉的一生带来亮色。我望着腕上母亲从佛前求来的幸运绳发呆，心中沉沉的祝好令子1998年2月23日与共振。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罪，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道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
谢谢你好。伴随着夜色温柔走过了两年多的风风雨雨，听着你的声音，感到自己业已从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代过渡到了会沉思而且不得不沉思的年龄。昨晚的主题是活着的理由，思来竟感慨万千。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它同时还属于亲人。当你的命运大起大落之际，当你生命终结之时，那个最悲切的人和最哀戚的人群便是最有资格拥有你生命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当父母在我身上倾注了太多心血，放入了太深期望的时候，我便渐渐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放任摒弃身外，只为劳作的父母，为那个贫穷的家而活着。心酸中有一丝无奈，但我无权选择什么。父母匆匆的脚步声，他们隐忍的愁苦，有多少是为了自己？我没有不为他们活着的理由。想着他们一脸的憔悴，一手的老茧，一腔的酸楚，一颗不堪负重的心，包装的严严实实的日子，便是我心中永远的隐痛。为了不使自己生活在遗憾跟悔恨中，我只有，而且应该，用心，用真诚，去滋润他们衰老的心。祝天下父母安康。小燕子，草于1998年2月。 时间是23:25，今晚在红尘我当中，所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歌。到这里，这半段的节目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从听到的这些短短的字迹当中，所能够涵盖的人生是简而又简，十分有限的。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倾听中发现另一些人内心中令人震动的东西。就像我们看不到什么是风，却可以从麦浪、波纹和发丝的舞动当中去辨别风的姿态。如果你愿意，可以写信给我，把它寄到410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今晚我们进入的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深夜私语，而今夜通过551202066和552999两条电话热线跟您来谈的主题是欠缺。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惊痕，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旁听。
深夜私语，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请插入没法可明尘。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已变了音。
今夜深夜私语的主题是欠缺。在每个星期周六的深夜私语当中，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跟您谈由我自己设立的主题，而在这个主题被3个字或者4个字甚至更多的字限定下来之后，我总是试图像个小学生一样把这些词语来做一些名词的解释。但是到最后我仍然发现，对一个题目本身多加注解是吃力跟愚蠢的。一个词语被创造出来之后，便拥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力，很难用别的语汇来加以解释。我只希望能够在短短的30分钟当中，能够以一个词为设限，引发您丰富的感受性，我们得到一些从别人深处所得到的独一无二的经验。主题非常简单，你只需要谈谈你所感到的欠缺。我们先来问候这位拨打552999的朋友。你好吗？
喂，你好，陈静。
怎么称呼你？
阿元。
阿元。
嗯。
你好。
你好。
嗯。
刚刚骗那个导播消息，说我是从金华打过来的。
嗯，是。那你应该不知道今晚主题。
我知道。
他告诉你。
对。
嗯。
我现在长沙。
嗯、哦。你到长沙来了吗？
来了。
嗯。
刚来不久吧。
嗯、
哦。刚来就找了一份事做。
嗯。还满意吗？
说不上满意吧。
嗯。
我也不知道，反正在家里就感觉到好像少了点东西，想出来似的。
嗯。那么你少的东西找到了吗？
激情吧。
激情。
我想刚从部队回来的话，
嗯，
离开那种很生气勃勃的环境吧，回去就觉得受不了。
嗯。
我只认为我都没在长沙，回来4年。干了菜还没有一个星期，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嗯，
等待我们是什么？
上个星期我收到一封信当中提到你，那晚听了节目之后，他提到你，他说就是那个一握住枪就激动不已的军人。
我啊。
嗯，他们说到你在信当中。
真的。
嗯。
为什么人呢？我以为这城市没有人会挂念我了。
有。他记得你的名字，知道你在新化，知道你是一个一握住枪就激动不已的人。
我还是很感动。
对于陌生人来说，这个了解已经足够了，是不是？
对。
嗯。你所欠缺的东西其实很珍贵的，我觉得也很难寻找。
这辈子大概找不到了吧。
可能他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外求的东西，那源自你内心深处，所以才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只能向自己求索。但是我觉得会有某人某事来引发这一切，一定会有的，
会有的。
只要我们还能够怀抱渴望。
刚刚导播小姐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要进来，是吧？
哦，她没有告诉我。
刚刚跟她聊了很久。
是吗？
我就是我西瓜打过来的，她就说。你不要骗我，你骗我的话我就不给你接近了。我就说你问财经啊，阿远就是新华的。
他在摇着头笑。
其实很不好意思骗了他。
没有关系，有时候有一些借口是可以原谅的。
跟向他说道歉吧。
好，一听转告。
其实我知道他肯定比我大，因为他94级的。他93级的，我90级的。
你们相知颇深啊，短短的交谈。好，你的歉意带你转达。
好，
再见。节目做了2年多以来，也通过这个节目，有一些名字能够在心上记得很深，虽然没有见面，也许以后也不会有很多联系。但他们代表着，也代表着我的某一段岁月和某一种心情。有了他们，才是我生命中不知欠缺。好，我们来接这位拨打551206的朋友的电话。你好吗？
喂，你好吗？
怎么称呼你？
免贵姓刘啊。
刘先生。
哎，你好。怎么说呢？今天你这个话题好像很难那个。
其实他很直白，我觉得。
这样的说呢，就是说人生的欠缺好像很多很多。是吧？
我们只能够谈目前现阶段感受最深的。
那你这个有没有一个那什么呢？
什么？
就是有一个范围。
范围。
啊。
嗯。
比如说，指定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一个特定的时间，和一个特定的地点。你所欠缺什么？
我们就大而化之的说，在你近一段时间当中吧，所感到的，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欠缺，或者说缺憾？
好像现在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呢？作为一个，我是本身不是长沙人，是吧？从外地到长沙来。是想寻找一个就是能够怎么说能够发挥自己能够找到自己价值的一个机会吧。那你说我现在觉得我应该欠缺什么呢？
这关键是你所寻找的东西找到了吗？首先是这个很重要。
我一直在寻找，我觉得好像说人生如果没有欠缺的话，好像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比如说人活着好像在追求一个完美，也就是说是一个支点吧。如果人找到了这个支点，那就没有欠缺了。
对你来说这个支点是什么？
这个支点啊，我希望是能翘起地球的那个支点。
那你所求的太大了。
对，目标是有点大，
也
有点好像有点觉得有点狂似的哈。不过我觉得人嘛，应该把自己的这种。